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
欢乐 Junior L， 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不知道这几周在深入博物馆，你跟着赞哥一起逛卢浮宫，是不是收获满满呢？卢浮宫啊，真的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博物馆。赞哥觉得啊，如果你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去造访一下哦。哦，所以如果还在读书的小伙伴，要开始存钱了，省下这个喝饮料的钱呢、啊，省下买衣服的钱呢、啊。慢慢的存你的旅游基金，诶，也是很不错的一项投资哦。今天一开始啊，赞哥要来考考你哦。诶，小伙伴，你知道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是哪一条吗？诶，我给你几个选项哦。 A 亚马逊河， B 长江， C 尼罗河。诶，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是哪一条呢？噔噔噔噔，答案是 C 尼罗河，你有答对吗？其实刚刚提到的这三条候选河啊，它们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前三名哦。第一名是尼罗河，6670公里长，哇，非常的长。第二名呢是亚马逊河，6400公里长。而中国的长江呢，则是第三名，6300公里长。而其中的冠军尼罗河啊，不只是灌溉了大半个非洲，也孕育了神秘的埃及文明。今天就跟着赞哥再深入博物馆，看看古埃及文明留下了什么宝藏吧。
哎，我们一起去博物馆走走怎么样？
博物馆？那不是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吗？
哈，才不是呢！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哎，精美的瓷器、神秘的木乃伊，比人还要大的画作，还有会动的恐龙标本呢、啊。
等一下，又不是动物园，博物馆的展览品也会动吗？
哈哈，跟我一起听，深入博物馆，保准让你身临其境，每个展品栩栩如生啊！
啊，真假？那我也要。
深入博物馆。
勇敢的来访者啊，我斯芬克斯守护着埃及的宝藏，埃及的文化。如果你不能证明你的善良、智慧还有勇气，恐怕我不能随便让你进入啊。证明的方式很简单，我出个谜题，只要你回答正确了，那么我保证埃及古文明的神秘大门将为你敞开。可是如果你答错了，那恐怕我的尖牙利爪将会把你撕裂。接受挑战吗？
今天赞哥在深入博物馆的栏目当中要为你介绍的这一件宝物呢，是在卢浮宫里面的大狮身人面像。这个狮身呢，就是狮子的身体，人的面貌。这件展览品比较正式的名称呢，叫做塔尼斯的斯芬克斯像。刚刚这个狮身人面像就有说嘛，它叫做斯芬克斯。可能一想到这个狮身人面像，我们脑海里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埃及那个非常巨大、高大概70多公尺的巨大狮身人面像。的确哦，那是非常经典而且非常壮观的一个雕塑作品。但是呢，在卢浮宫所收藏的这一件大狮身人面像，其实是在埃及境外最大的一尊哦。而这一尊有多大呢？它的大小啊，高有 1.83 米， 长有 4.8 米，看起来跟一台小巴士是差不多大小的哦。而且呢，它重达 9.5 公吨，整个雕像呢是使用花岗岩，一种比较偏红色的石头所雕刻而成的。而这一尊狮身人面像呢，它就摆在卢浮宫的古埃及文物馆的入口处哦。这件作品为什么要叫做塔尼斯的斯芬克斯像呢？塔尼斯其实是埃及的一个地名，是古埃及第21还有22王朝的首都哦。而这尊雕像呢，是在1825年就是在塔尼斯这个地方挖掘出来的，并且带回到法国做展示哦。至于什么是斯芬克斯呢？斯芬克斯其实是古埃及的一种神话当中的怪物，原本呢是一种雄性的，也就像是这一尊雕像所展现的人面，但是呢有狮子的身体。传说中呢有三种斯芬克斯哦，人面狮身的、羊头狮身的、还有鹰头狮身的。哇，有这么多种类哦。不过呢比较让人记忆深刻的应该就是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而且呢有趣的是，到了后来希腊的神话当中也有流传着斯芬克斯这种怪物它后来的故事哦。话说啊，当时有一个城市叫做底比斯城，这个底比斯城呢受到了一只怪物的围困。哎呀，这个怪物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的斯芬克斯咯。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在希腊神话当中变成了邪恶的代表，他会拦住呢经过的行人，而且呢要问他们谜语。问这个谜语呢，如果你没猜中答案的话，就会被他给撕裂，被他给吃掉。哎呀，好可怕哦！到底这个谜题是什么呢？有没有人能够解开呢？这个谜语，小伙伴也来听听看哦。这个斯芬克斯呢，就会问你说，什么动物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呢，用两条腿走路，晚上则用三条腿走路，腿最多的时候呢，也是这种动物走路最慢、体力最弱的时候。诶，小伙伴，你想得出来斯芬克斯他所出的谜语到底答案是什么吗？当时啊，底比斯城的人都想不出来，很多的人都被斯芬克斯给吃掉了。迫于情势，所以底比斯城的人呢就宣布，只要谁可以解开这个谜题啊，就可以成为底比斯的国王哦。而这个时候呢，英雄伊底帕斯，或者翻译为俄狄浦斯，他呢就挺身而出，他勇敢地去找到这个怪物斯芬克斯，而且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啊，这个答案应该就是人，因为人呢在小的时候啊是用四条腿，也就是在地上爬的，而在他壮年的时候呢，他是用两条腿在走路的。到了晚年呢，他的身体渐渐的衰败，所以他会多出另外一条腿，也就是拐杖，用三条腿走路。所以这个谜语的答案就是人。哇，伊底帕斯成功的答对了。而这个怪物斯芬克斯呢则羞愧万分，他甚至自己投海自尽了。伊底帕斯顺利的解救了底比斯城，于是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国王。这个故事呢，让我们看到后来希腊时期对于斯芬克斯这个怪物的一种想象哦。但是到底斯芬克斯这种怪物在古埃及文化当中代表着什么，已经不太可考了哦。细心的小伙伴呢，在观察这件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诶，这尊狮身人面像它的鼻子怎么不见了呢？难道说这种斯芬克斯都是没有鼻子的吗？因为我们看到在埃及那个巨大的狮身人面像好像也没有鼻子诶。不过我们从它的雕刻手法来看，应该当初是有雕刻鼻子的，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它掉了下来。关于还在埃及留存的那一尊大型的狮身人面像的鼻子呢，有一个传说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啊，当年侵略埃及的拿破仑啊，他命令士兵呢用炮弹把他给打下来， 但是呢，这种说法后来已经被证实其实是虚构的哦。因为拿破仑呢，他当年到了埃及，除了要征服这个地方之外，他也带了很多历史文物的专家去进行古埃及文化的研究。所以既然是要做文化研究，他不可能故意破坏这里宝贵的文物。而且呢，早在拿破仑到埃及以前呢，就有人把这个狮身人面像给素描画了下来。当时的狮身人面像呢，就已经没有鼻子了。另外呢，也有一种说法是埃及这个地方呢，曾经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所以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分子呢，认为这个狮身人面像是偶像的崇拜，他们很不满，就把这个鼻子呢给敲掉了。至于真实的情况呢，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诶，可能有的小伙伴会好奇说，有那么多的历史学家，那么多的考古学家去做研究，居然还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鼻子会消失吗？赞哥要告诉你啊，的确是这样。这个世界上啊，有些事情我们费尽了心思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哦。你看，就像刚刚赞哥跟你讲说，有人说是因为拿破仑发射炮弹把鼻子给打下来的，这个故事流传了好几十年，很多人都相信。哎，一直到后来有这个素描图出现，才证实了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所以我们会听到很多的传说故事，很多的推测，很多的说法，我们都需要查证，不能够人云亦云，也不可以随便以讹传讹。圣经当中出埃及记23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不可随火布散谣言。特别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每一天都看到很多的假消息，很多的传言谣言，我们要让谣言止于智者，不要随便的轻易转发出去，一定要小心的查证才行。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一尊塔尼斯的斯芬克斯像，或者称为大狮身人面像，它呢就是一个充满着神秘还有充满很多未知的一件作品哦。可能有一些小伙伴会觉得很奇怪，这个法国收藏一些欧洲的艺术作品也就罢了，怎么也收藏起埃及的文物呢？这就要说到一位法国非常著名的学者哦，叫做商伯良。我想这位商伯良啊，可以说是解谜专家了。在1822年的时候，他成功的破解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要知道啊，这个象形文字已经好几千年都没有人看得懂了，但是商伯良却借着一块非常重要的石碑，罗塞塔石碑，解开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那么既然这些古埃及文字可以被解读出来了，法国的国王查理十世呢，就对于这些古埃及文物开始非常有兴趣了。商伯良呢，在1826年的时候被任命为卢浮宫埃及文物馆的馆长，他开始大力的推动收藏埃及的文物，而这一尊大狮身人面像呢，就是在那个时期被收藏到卢浮宫里面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小伙伴也可以亲眼目睹这一尊非常巨大又有威严的雕像哦。古埃及的文物啊，总是带给我们一种神秘的感觉，因为呢，年代实在是太过久远了，在考证上面呢，也有很多的困难。其实面对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啊，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很真实的告诉别人我不知道。我们要懂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道理。上帝呢，不要我们说谎话，去故意强解那些我们自己不明白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可以更多去了解，我们可以祈求上帝给我们智慧，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不懂装懂，甚至散布谣言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